然后这个如意身为女主说了一句特别有名的台词，她说你一路走来我都看在眼里，你有何苦衷。我当时不知道，我说编剧写这个台词的时候有没有过脑子。
我们这代人心里头周迅那就是中国可能最好的女演员之一吧，对于章子怡和周迅谁是最好的电影女演员可能各有各的想法哈。
对，就是他们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灵魂，但这两个灵魂吧它不一样，就是
不一样，
就你都是非常的感动。只不过怎么说呢，就周迅她的那个舒适区就是一个为情，就是一个一个为情所困的精灵吧，就是那你看他演这样的角色，你会非常非常非常的能够打到你。
林徽因啊，
对啊，
橘子红了，
那个画皮嘛，
啊，
对，画皮那个是他比较，包括现在年轻的观众还是会想起他李米的猜想，纯净感，那种纯净是他不能太接地气儿。他不管是现代的还是一个妖，一个仙女，他一旦接了地气儿，比如他一旦演了一个非常通俗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就觉得他是不像的。所以周迅后来转型之后，他演电视剧。他演那种都市剧，演一个妈妈什么，大家就总觉得他很不像。
就曹保平导演的那个电影，他不是演一个妈妈吗？
这个我倒还没看，也是不像嘛，
那个，
大家觉得。
看了那个电影很好很好，但是周迅在里面就是他演的也很好。很多女演员确实她到了一定年纪会演一些妈妈是吧？但是我们感觉好像周迅身上就没有那个妈感。
她没有，就是所谓她没有妈味嘛。
对，没有妈味是。虽然她已经50岁了啊。
非常迷人的一个人吧，但是客观来说，《如懿传》就是有她的问题在。周迅她的自己的那个舒适区吧，为爱，哎呀，该怎么说呢？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精灵，然后到她在宫斗剧里面是很不适配的。但是如果她是一个配角，
在宫斗剧谈恋爱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接受的，对吧？
就是其实甄嬛从头谈到尾，但是她不是只会谈恋爱，因为宫斗它首先是一个很腹黑的东西，很现实的东西。
我问一句啊，我问一句，这个甄嬛 UP 主啊，甄嬛是真的喜欢这个雍正的吗？
曾经有呀。有的人喜欢一个人，就是我一切都奉献给他，我身心都是眼里只有这个人。但是甄嬛这个人，他这一生都不会这样去爱一个人，因为他这一生最强的就是他的自我非常强，所以他很像一个现代女性，就是他说我虽然也喜欢这个皇帝，我对他有真情，但是我知道他是我的领导，也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有所保留，但是我对他也是真心的，就是这种感觉的。
那等于说这个《如懿传》里头的这个如懿在电视剧里头的人设，就是她是属于那种全部喜欢乾隆，就真心喜欢乾隆那种，对。
也甄嬛也是真心，就是所谓的她就是真心，是一个活在现实里的人的真心，你能明白吗？
但如懿不是，如懿是特别自毁的那种。
如懿是她这个人物在周迅的演绎之下，她不太有现实的感觉，你觉得这个人好像是飘在天上的。他的所有的三观，他的思想，他都是不接地气儿的。就像比如说，他是真心喜欢皇帝，他那种喜欢就是不掺杂任何别的，就是好像他也不是特别能考虑到皇帝是皇帝，我们有一个政治上的这种身份，然后有一个上下位啊，或者他也不太能跳出来去看说他是皇帝，所以他一定有他所谓对待女人、对待感情薄情寡性的一面。你就觉得如懿整个人就是好像不活在俗世里。可是他的这个故事，这宫斗这个故事，一个人是必须要活在俗世里的。他对这个如懿的塑造完全背离了宫斗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导致这个东西非常的奇怪。就是，
那这个是电视剧剧情呢？
剧情什么意思？
周迅，你说他是表演上塑造不接地气吗？
这
个电视剧的
剧情就是剧情，
剧情也是这样。
对，他就剧情也是这个样子的感觉。
就剧情不宫斗是吧？你是觉得这个《如懿传》剧情？
别人宫斗，女主不斗，对。女主
是干嘛？就是我一心就是爱你。
自保，自保也是一点。一个是自保，一个就是别人勾心斗角，我永远不勾心斗角。我
让你觉得最不合逻辑的地方是吧？
对，我认为这个不合逻辑是这样的，就是说粉丝都会讲说，永远要有这样一种人，永远要有这种人，就是我不入局，然后我在这个游戏里面我就是不入局，因为我要坚守我自己。但是在我看来，你这个逻辑可能放到别的地方是合得通的，但是放在宫斗里面，她身为一个女主，这件事情你是极难办到的。就在创作上面，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你能就像类似于说甄嬛在《甄嬛传》里面，从头到尾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是被动的被害的那个人，或者说我说啊，那我要不要查一下谁害的我？有的时候也查不明白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是不是如懿就是觉得说我跟皇帝有真感情，所以我不用斗，皇帝应该对我好那种？
倒也没有这么简单吧，就是他是会觉得 我最重要的是感情，就是他就觉得是别人为了什么上位啊，为了所谓的荣华富贵啊，在争斗这件事情肯定是我是不屑的，对，肯定我也不需要，而且我这一辈子我也不追求荣华富贵，我追求的是真情。
那这个角色不应该很讨喜吗？就是他大家不喜欢这样的角色吗？你听你这么描述啊，我没看过、这个。
是这样的，对，所以你听一个人设啊，你听一个人设，你可能觉得会讨喜，但是其实一个角色最终讨不讨喜，还是在于剧情的逻辑通不通顺。你光听讲别人讲说讲了这样一个高洁的置身事外的永远不害人的，听起来很美好是吧？但是因为放在他的整个剧情放在这个剧里面，他是突兀的，可能显得他比较蠢，就是类似于说是我永远不参加斗争，别人来害我，然后我受着了。你知道作为一个宫斗剧，别人看的时候会觉得，你看观众看电视一定要是要带入一个视角，我说这个带入不是说一定要就是说啊我一定要和谁，你知道，不是说那种带入，而是说你看任何一个小说啊或者作品呀，你总得有一个就是说你的情感得有一个放的有一个主线跟着走，那她是女主，你是要跟着她走的，结果你一直走不下去，就是因为她是个宫斗，像类似于你要看一个悬疑，
哦，
你是不是要跟着侦探走，
哦，
这侦探是不是要把这个一二三四给你解开
是吧？
对，结果你看了一个悬疑片，
人家老闲聊，
哦，对，这个侦探他是侦探，他就有负担了这样一个功能，然后你会发现他是啊，他这个案子已经发生了，你以为他会去破，然后他好像装模作样去破了，完事你发现他破不了，然后他又想说啊，这个事情不重要，我最重要的是回家跟我老公谈恋爱，你就一直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你没办法再把这个戏就是非常顺畅的看下去，然后就是
我算周迅的不能算迷弟吧，
路人
肯定是粉丝、
嗯，
对，肯定也算一个粉丝，可能是在我心中周迅还是跟别的女演员不一样的，所以听过一个八卦，我向你求证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嗯，
他们说这个周迅作为当时的一个主演，也算是一个比较有地位的演员，他在当时对剧本上有干涉，他觉得那个如意就不能害人，他就应该是一个白莲花的形象，所以他就不太想演一个害人的角色，是吗？有这个说法吗？
是这样的，有这个说法，
啊，
而且我没有看过原来那个采访，
嗯，
但是我看过很多次别人讲说他在一个节目上面，
嗯，
他的发言的截图，
嗯，
他就是这样讲的，他说因为，
哦，
他会改这个剧本，因为他觉得这个女主作为皇后她是不能去害人，因为他的这个发言成为了到现在为止大家攻击他的一个很中心的一个点，就是认为说是在他的操纵之下把女主的人设改成了这个样子，因为这个原著小说女主不是这样的，就是差别非常的大，因为原著女主是一个，
哦，
据说啊，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原著，倒也没有，因为她和甄嬛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哦，
因为甄嬛就是一个全能战士嘛，
哦，
就非常厉害嘛，是真的走到最后的那个心理素质呀，然后权谋呀，智商啊，情商呀，各方面领导能力，如懿倒是没有这么厉害，原著的如懿是一个她可能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她非常的努力，就从头到尾她在努力的学习宫斗，然后在不断的掌握宫斗技巧，然后拼尽自己的全力跟别人斗成平局，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她至少是逻辑通顺，
哦，
就因为她是女主，她并不被动。电视剧改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女主成了一个被动的人，
嗯，
所以我当年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懿传》的问题就在这儿，观众很难去看，除非你是一个纯纯的文艺电影。就是这样的题材，你演了一个主角，他是一个完全被动和软弱无力的状态，就你作为艺术去欣赏他，但是电视剧它毕竟是一个通俗的文学，而且宫斗它更加通俗，大家就是要看这个过程，女主在创作上成为了这样一个从头到尾的被动，你想象一下很奇怪，你一直全程看剧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支点。
那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事情，我听你讲啊，我听你讲我理解，
嗯，
但是我这儿也想生发出来一个问题，
嗯，
就是他会不会说是因为你们看那个宫斗前面看的太嗨太多了，然后这儿突然不斗造成了一个反差，就是比如说可能你已经默认了就应该后宫就应该甄嬛传那样，后宫就应该延禧攻略那样，但是人家就出来一个不斗的人，他是一个古人呐，啊，对吧，他古人就很多，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整部剧都是这个逻辑，
嗯，
整部剧都是说我们是古人，
啊，
古人不一定要斗，
啊，
但是他是恰恰，
因为是真实的历史当中那个清朝
的妃子，
他也不能，
但
那
就是另外一部作品，
嗯，
因为首先这是一部宫斗，宫斗你不管历史上存在不存在，它在我们现在电视剧里面是不是就是一个特定的题材，
嗯，
是一个特定的被创作出来的，
对，
类型片，
对
对
对对，
如果照你说的，它应该是里面的人，不能说所有人，是不是至少很多人应该是遵循这样一个现实出发的 点，说是我们其实是不斗的，但是他其实不是啊，别人拿的是宫斗剧本，你想想，别人还是甄嬛传里面还是华妃皇后安陵容各种在那害你，然后甄嬛拿了一个另外的剧本，甄嬛拿了一个我独美，我独美，哎，他们为什么会害我呢？就是说我好像不关心这个事情，所以他全程游离在这个之外，他的分裂，这个女主的人设和这个宫斗的不相容吧，所以造成你是非常的奇怪，因为你看这个戏的时候，别人每天，尤其是到后期，就是那个令妃大反派上位之后，那令妃每天斗到飞起，你知道，宫斗遗风。你想，令妃是里面最大反派，我出身低微，然后我一路往上拼，就是《如懿传》给她的角色逻辑是负面的往上拼。我为什么能上位呢？一定是我不择手段，一定是我品行低劣，然后他是这样一个上升的路线，所以令妃非常拼，非常卷。你想想，令妃是个安陵容，每天在那儿，哇，上天入地搞各种事情。然后女主这边是这样的，就这种对比之下，非常奇怪啊，非常奇怪啊，它无法合成一部作品啊。
延禧攻略它肯定会有影响，我觉得肯定会有影响，因为延禧攻略里面我已经接受了，比如说这里面那个高贵妃吧，我还都能接受啊，因为那个延禧攻略的高贵妃是谁演的？是
延禧攻略高贵妃是
谭
卓，对
啊，然后那个这个《如懿传》里头的是童瑶，这还行，
因为他俩都不好呀，
对，他俩都差不多，
设定都没有很好，都是嚣张跋扈，
对
对对，
他俩都是一个同样的人设啊，这个感觉好像是跟抄袭的似的，就没开玩笑，没有抄袭。嗯，然后还有谁呢？还有那个皇后，皇后就有点崩。
皇后两个是反差的吗？嗯，
对对，我第一次看的时候，首先我看到董洁哈，就是董洁吧，这个演员吧，他，
怎么着？你是
他后来在《如懿传》里面，董洁是个就是负面角色吧，还不能叫反派角色吧，
嗯，
他是满满的把那个心机写在脸上的那种反派，就觉得这个反派都不太高明那种反派。
他是带一点蠢的反派，不太聪明，
这个就很难接受，因为秦岚在前面塑造的那个已经，
我明白，我对傅长王还是能够接受的。
对，就他给我们普通观众，你得脑子里面得改一下，知道吧？可能对于普通观众得反一下啊，这个也很好。
他演的这个富察皇后给我一种一个能力不足的人在努力宫斗，但是还有保有自己的底线的这样的一个人，不太聪明，然后想斗，但是你觉得他斗得很焦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很内耗。他因为他不够聪明，特别坏，
皱着眉头嘛，
啊，对，
就老觉得好像每天苦大仇深那种感觉，
就是一个有点小家子气的感觉吧，主要是这样。
哎，是
那个《延禧攻略》的富察皇后是一个非常大气的美好的，
就是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就心想，人家《延禧攻略》里面那个富察皇后就不斗
啊，你这样说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儿。对，为什么《延禧攻略》是一个明显的宫斗剧，大家都斗成那样，有一个角色
不斗，
你也没有觉得有逻辑问题呢？
对
呀，就是因为人家的逻辑成立呀。就为什么《如懿传》你说他不斗，大家就觉得特别奇怪呢？因为他是逻辑不成立的问题。
《
如懿传》前半部分的可能明面上有俩弱的，一个是皇后，一个是高贵妃，其实有那个就是金家氏，就是那个嘉妃，然后他是一个背地里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人。虽然说现在大家都是说魏婉婉这个角色非常好啊，但是其实你要真是从那个创作的角度来说，他还是写的不够好。因为我当年看的时候觉得他稍微给他写的吧有点脸谱化，因为其实魏婉婉这个人设是非常好的，他是一个大 boss， 他整个人的故事性、传奇性、他的那个反转、他的那个成长路线和他的手段非常的厉害，真正称为如懿的对手啊，在原著里面，电视剧里面毕竟如懿谁也不能的，他没有对手，他不在意别人，但是在原著里面他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的反派，非常厉害的，很有看点的这样的一个人。电视剧里面我觉得还是给他塑造的略扁平了，没有把这个角色魅力塑造出来，但是没办法呀，这部剧整个来说啊，我个人是真心，我当年看完我就有一个反思，我就觉得我看完《甄嬛传》，我觉得《甄嬛传》是一个相对来说各方面非常优秀的作品了，就觉得有些人物的那个完成度念念不忘留在你的生命里，比如说安陵容，比如说华妃，比如说甄嬛，然后甚至皇帝啊，皇帝这个人物一直上我觉得写得很好的。然后后来我看《延禧攻略》，我觉得《延禧攻略》虽然整体上它可能像一个偶像剧，它可能没有那么的高级哈，但是你也会觉得有些角色的塑造深深的让你念念不忘，就像我刚刚说的魏璎珞，然后那个继后那个淑慎，甚至那个富察皇后。但是我看完《如懿传》，我其实当年是跟着追完的，我回想了一下，没有一个人物，一个都没有让我觉得这个人物让你念念不忘，非常的成立，塑造的很好的，就他没有，他的整体的剧作完成度我觉得不太高，就是在人物的塑造上面呀。魏婉为什么现在会被大家这么的推崇呢？ 啊，他的人设就纯一个无产阶级奋斗呀，他是出身非常底层，然后他有一个向上的力量，其实和魏璎珞有点异曲同工吧，但魏璎珞还不一样，魏璎珞一直往上走，可不是为了荣华富贵，魏璎珞是自己的底层信念、信仰和情感，为我最在意我的人复仇，是这样的。但是魏嬿婉更非现实，他是我就是这辈子要摆脱我的不好的出身，我的糟糕的家庭，我不要被吸血。然后我不要当一个非常底层的穷人，我不要任人践踏，就你想就是这样的一个力量啊，所以他很打动人呀。魏嬿婉这个人物身上有一个特别大的点导致他的口碑的反转，就是他出身非常差，然后他想往上走，然后在过程当中他曾经被霸凌了五年、他的霸凌跟女主有间接的关系，真的是霸凌，就那种非常恐怖非常折磨人的霸凌，被那个嘉贵妃就是嘉妃就弄在他的宫里，每天每天把他当一个狗一样，就是那样就是骂辱骂。
那他跟如懿有什么关系
但是这样的剧情上是因为当时他是一个宫女，这个魏嬿婉他是一个花房的宫女，然后他去给那个皇后送花，就是抱了一盆牡丹花，那个牡丹花在如懿当天穿了个衣服，上面印的也是那个牡丹花，然后皇后当时就向这个如懿发难，说是这个牡丹是只能中宫才能穿，也就只有皇后才能穿，你今天穿这个是来挑衅我们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这样然后如懿就跟他辩论完之后如懿就走了，然后这个皇后就比较生气，因为皇后拿他没有办法，他当时是贵妃还是反正就是之类的嘛，然后结果就看到了这个魏嬿婉刚好还是跟着如懿进来的，抱了一盆这样的花，这魏嬿婉就把好像是不小心把那个花摔了还是怎么着，然后啪啪啪啪皇后就那个揍他，嘉妃就为了讨好皇后，嘉妃当时也在场，就把这个魏嬿婉薅走，薅到自己宫里面，天天就打骂他辱骂他，然后说为了以此来讨好皇后，间接的原因，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都已经那么惨了，然后当时那个他的男朋友吧，魏嬿婉有个男朋友，他是如懿的好朋友，而且是如懿的救命恩人，然后他就是说能不能帮忙说说情把这个魏嬿婉救出来，然后这个如懿只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特别墨迹，就是我不知道他那个剧情设计，我觉得有时候是 bug 太多了，没有圆上，导致这个女主的人设崩塌，人家在那里遭受一个这么凄惨的霸凌，他向你求助了，说是你能不能把我捞出来，然后结果他就是一直捞不出来，就是很奇怪，然后就捞不出来，后面别人告诉他说你不要管他，因为说这个魏嬿婉人不老实还勾引皇帝，然后这一听这个如懿的意思就是说他竟然是这样一个品行低下的人，那我就不救他了，就是这样的，就这样逻辑关系，就大家很不能理解，就现在你观众再去看觉得女主为什么会干这样的事情很奇怪，
其实如懿也不认识他对吧，
他只知道他是凌云彻的女朋友嘛，
就是他是大人物嘛，觉得这些人他也不关心嘛对吧，
但你不觉得作为主角，我觉得编剧不太应该在这种细节上面给他这样设计吧，
他就觉得历史上就应该这样是吧，
不，我觉得编剧的能力有限，其实说白了就是能力问题，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上面，他可能觉得这是小细节，然后给女主找了一个理由，而且他还给了女主一个高高在上的，就是他就认为说是我审判了他的品行，
就是大人物嘛，就是我是
对
乌拉那拉氏，作为一个小宫女，我凭什么要在你这儿耗费心力，就那种感觉嘛，对吧？
他倒也没，他就是最开始还是说我是想救他的，
就是很多西方作品当中，很多看起来特别品格好的女性，但是她经常意外的做出一些伤害底层人员的事儿但是她
这个点你知道是吧？就大家审判如懿就是这个点，她好像看起来特别完美，特别善良，但是她总是不经意做的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底层人特别心寒。可是她认为，有这回事吗？就这样的感觉。
说实话，阶级社会啊，她就这样。
我知道，
我要是个上层人物，你们下层的人比一个蚂蚁也好不到哪去。
但我认为这是在，但是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在为她圆。我觉得是因为编剧的。在塑造上面的 bug 吧，我自己
编剧顺拐，
就是他没有把你所说那种说这个女主就是这样一个高贵的出身，然后她也不是有意的她就是有那种疏离感还是怎么样的，她没有，她整个还是塑造说这个女主应该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善良的，而且她好像当时也是她还在冷宫待过，什么叫就是证明她曾经待过最底层，然后完事出来之后还是无法体会底层人的痛苦吧，我其实当年我就觉得这个女主被写坏了，我就是因为她的我甚至觉得编剧写的有些戏，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故意在黑这个女主，要么就是能力不足，就是我一直有件事我真的记得很多年，然后到现在也是果然也是大家认为特别不能接受的女主的一个特别名场面，当时这个魏嬿婉就是丫鬟上位嘛，在丫鬟她原来是底层，后面被霸凌了五年，然后这个电视剧疯狂的去演，用很多的篇幅去演说她如何被霸凌，极其惨烈，你知道每天没得吃没得喝，然后晚上在那里就是说
这就是让观众跟她共情嘛，
对，所以 导演拍这些是为了让观众跟他共情，对吧？
对啊。
然后，然后共情完了之后，最后他终于上位了。他靠自己说不，我勾引皇上啊，所谓的用如懿的话勾引皇上上位了之后成了嫔妃，然后他去向如懿，当时是皇后吧，应该是，还是说是贵妃，我忘了啊，向他示好，然后这如懿就表示我非常看不起你这个人，因为你品行低劣嘛。然后这个魏婉就跟他说，可是因为就是你也能明白我的家庭呀，什么我的苦衷啊，对对对。然后这个如懿身为女主说了一句特别有名的台词，她说你一路走来我都看在眼里，你有何苦衷？我当时不知道，我说编剧写这个台词的时候有没有过脑子？你前面写了那么多戏，写这个魏延婉一直在被疯狂的霸凌，咔咔被打骂，然后你现在让女主去讲说她没有苦衷，我不太懂。我认为她把女主她是在会黑她。然后
那个如懿的意思是啥意思啊？就是如意思说你就不应该当这个贵妃是吧？
如懿的意思就是说你一路走来你没有受苦呀。魏延婉意思就是我有苦衷。我很不容易，我一路爬上来，可能大概就是我也被欺负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只有上位我才能不被欺负。他没有害人，当时还没有害人，他当时只是
说
上位了。
那如懿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我就觉得编剧非常 bug， 他可能意思就是说你受那点苦不是苦吧。
他怎么上的位？就是因为勾引皇帝上位。
那就是呀，所谓的勾引皇帝吗？
那我是个妃子，我不勾引皇帝我干啥呀？
他当时不是妃子，当时是宫女。
啊哦，
对，他就是因为一直在被霸凌，一直在被霸凌，然后霸凌的整个人，你想想霸凌多可怕呀。然后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说是我要在皇帝面前出个头，因为皇帝以前好像就曾经看上过他，然后出个头我就能当妃子。
哦，
我就不用再当宫女被霸凌了。这就是他的苦衷吗？
哦，
这不是每个观众看这个戏的时候都能感受到他的苦衷在这儿吗？然后你怎么能够安排女主去讲那样一个说你一路走来我看在眼里，你有何苦衷这样的台词？所以我是觉得他可能有非常多的编剧在乱写，写完之后也无法合成一个统一的逻辑，就这个意思。
哦，明白了，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装了，你就为了上位，你什么苦衷不苦衷的，你自己想上位。
对对，大概
是
那个意
思
吧，大概是那个意思吧。
啊，
我只是觉得，
我明白的意思就是这个电视剧里头的所有正派人物，他的逻辑我们不认可，反派人物我们很共情，对吧？是这意思吧？
对，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吧。
啊，
就是所以我都是认为说是如懿的逻辑是编剧给他写坏掉了。因为我无法相信一个编剧会把女主在就写成这个样子，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年的电视剧有一个基本的三观设定，叫做你一定是要同情无产阶级的
弱者。
也不是。
你说是不是？你看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如懿这个角色，他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宫斗剧当中他很难有一个落脚点，就首先他上来他就已经不弱了，他上来他就已经算是起点已经比别人高很多了，
对
吧？他上来是侧福晋吧？他是
对，他上来是侧福晋，后来就进宫了嘛。
嗯，
当了这个乾隆转正之
后，他是属于老人
啊。对、
哎，你说他是不是这样？他是不是有一个那种正史的感觉？他是这么思考问题的，这个编剧，他的编剧的思考问题是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小三儿，你们都是小三儿，我是正史。是不是这种感觉？他们是不是这个意思？他会觉得观众会觉得你会跟正史共事。
但是我尤其是当年跟现在网络环境不一样，当年他可能认为说是大家更喜欢带入一个类似于华妃，就是出身很好，然后名正言顺，然后皇帝爱我，我有名正言顺的爱，名正言顺的地位，名正言顺的高贵的出身。
就是如果说你要走这种正史逻辑，
嗯，
就是我是正史，我才跟皇帝是同事，
嗯，
那你怎么不把那个董洁那个角色塑造成
中间人物？对，问题就在这儿。对，问题就是他各方面的拧巴，这个作品各方面的拧巴，他又打破了人对历史上的那个概念，他又非要把就是历史上大家觉得就是乾隆和富察皇后非常恩爱，他非要把它写成他俩一点不恩爱，就是他要拧巴着历史来。
而且你是个皇后皇贵妃，就是你是一个后宫女子，你也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家的这种，就是说你说有一个正史什么在这里头的，对吧？咱们先不说古人的，
你找的点子好精准。
因为我作为一个男性，我就想嘛，你说这个编剧的人他是怎么
就是设定观众的这个视角，
哎，
是吧？
设定这个视角，
就因为我看完《如懿传》，我无法找到我的视角，我才觉得这个剧特别混乱。
我不知道这个编剧是男的还是女的，
一堆好像是
一堆，啊，
不是挂名的还是原著作者，但是他据说是实际上他有非常多的。你要知道，一个剧如果有非常多的编剧在参与，就代表他一定是很混乱的。 就是全责
啊。《如懿传》当中，你敢把一个这么惨的人塑造成反派啊？你还给他加了那么多受难的戏？
对啊，
就是大家都觉得妈呀，我前面受这么多难，我不是这不就跟爽文一样吗？我前面被人欺负，
对，
后头我就要
报仇。大家对他的预期应该是他要崛起，可是 你一直告诉我他
是
错的，
他是反派。
对啊，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肯定有一个大东西在他身上压着，比如说他是一个毒贩，对吧？那大家谁也不会跟他共情，是不是？就这个人肯定有一个天然错误，你才敢是这样。就是你前面受的所有的苦，在我这儿都没有任何的基本正义，那你前面受的苦都可以抵消。
对。
那我就想哈，这个编剧的人是不是觉得你是个勾引男人的女人，你是个小三儿，或者是怎么回事？
你说的好精准，就是
然后他会觉得，那你天然就应该是错的。
对对，他就觉得观众。
但实际上，
这
不是宫斗的逻辑，对吧？宫斗不能这么写，对吧？
因为。正常来说，宫斗就是皇帝名正言顺可以有很多个老婆。
宫斗就是男人这个事情上根本没有什么，就是你这种思维
没有小三和大婆，
就是你这是属于民国时候人的思维，或者说
你是说
你可以写一个历史剧，你不能说带着历史的脑子写一个那种。
你是说他是想让观众带入那个视角，就是说，我在如懿的角度，我想说啊，她抛弃的，因为她还有个设定，就是她抛弃她的前男友啊，就是说，对我为了去勾引皇帝，我为了荣华富贵，为了上位，抛弃我前男友，然后跟了皇帝，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如懿就审判了他，从他审判他是不是从生存的角度审判他，
是
从情感的角度，
对
呀，品行卑劣。
如果说想你想设置魏嬿婉这个人是个反派。刚才我们想这个逻辑编剧的原则啊，你想让设计一个反派，这个反派一定是有一个不能原谅的事情，基准点就卯在这儿，大家一看到想到这个事就过不去，他杀人犯，对吧？我们不能跟他共情，这个东西得有个大事儿。那么我们想一下，在他这儿这个大事儿是啥？就是抛弃自己男友和勾引别的男人，这叫大事儿吗？这叫大事儿吗？对吧？这叫什么事？
你找到了那个逻辑点，对，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设计，
在编剧脑子里面，他就认为这是个大事儿，
对。所以人家说他有一点，就是这个作品有点大婆教嘛，就是
这就是这个编剧的问题，你说的对。如果说听你这么描述的话，你敢给这个反派身上加这种东西的话，你就得加一个够分量的。我举一个特别不恰当但是也其实方便理解的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男性看的一个爽剧，就是那个漫威的那个叫复仇者联盟。复仇联盟有一个反派，我跟你讲那个反派挺有魅力的，说实话他有他的一套逻辑，就是那个灭霸。灭霸人家也不是为了自己，我跟你讲，人家是为了什么宇宙和平，什么宇宙什么平衡，说现在什么太人太多了要死一半什么的，而且他觉得这个事情也不是为了说我要钱要权，但是他有一个事情过不去，就是你是真让生命毁灭了，你是真的让我们心疼的那些正派的人死了，你作为一个不是上帝的人存在，你要操弄死亡这个事儿你就不对，再有你的道理，对不起，你没有资格决定人的生死。就是你就柯南里头的那些反派哪一个没有点故事？你看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柯南，有一个特别我记得特别深刻的案子，说有一个人他的好朋友被人欺负被人霸凌，他的那个作品被人给盗窃了，就他被人剽窃了，然后别人就拿他的作品就出名了，然后这个人就上吊自杀了，他的好朋友就为他报仇就去犯了个案子，但是他觉得甚至都有一点想同情他了，虽然他是个杀人犯，但杀的是个坏人啊，他杀的是个剽窃别人作品的人，当然这也不对啊，这也不对啊，咱们说这也是不行的啊，就是这个人罪不至死，你不能作为一个，但是这个人在我们观众这儿这样还不够，这样还不够，还得干嘛？他要去杀小兰，就是他在杀人过程当中被小兰看见了，他要想把小兰杀了，你前头那个可以说是为了报仇，你杀小兰是为啥？小兰跟你有仇吗？没仇吧，你为什么要杀小兰？
无法原谅了，发现他的恶，
发现他恶了，你根本不是说想为你的朋友报仇，你在背叛报仇的时候你还想活下来，你还想自保，你还想杀掉无辜的生命，你跟那个坏人，你比那个坏人还坏，他剽窃了你朋友的作品，你想杀掉无辜的人自保，你想想看大家不会跟他共情了，就是你身上有一个绕不过去的点，现在魏嬿婉身上没有这个点，
就是抛弃，就是那叫什么？心里只有钱，为了荣华富贵，抛弃前男友，勾引皇帝，这个点还不成立，因为
当然不成立。
他不是，我是说，他还设计了他抛弃前男友和勾引皇帝中间还有个事儿，就是我被霸凌了五年，
抵消不了，
直接就给他。就是你这个什么抛弃前男友还算事儿吗？我都被霸凌了五年。
对呀，什么叫抛弃前男友？前男友救不了我，问我积极的，我又不是说你跟我说嘛，他要救他
也没救成，对，谁也没救成，最后他自救。
那我不抛弃你干嘛？
我都这样了，对，我被欺负成那样了，因为霸凌这个事情真的在普通人心里面，它是一个很重的事情。 就每个人都能共情到霸凌，这真的是可能跟别的还都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啊，剧怎么写的，你比如说设计一个再来一个宫女，这个宫女特别善良，对魏嬿婉特别好，然后一直在她霸凌的时候帮着她，然后这个魏嬿婉呢要想上位把她害死
了，
这就可以，这就可以，这就是我们就不太会跟魏嬿婉共情了，
对
对不
对？
对
对，你之后再共情她都会想到这个事情的纠扯，
对，你就绕不过去了。
对，
现在没有这个东西。
对，她给的设计的就是女主对这个反派是无来由的恶意，而这个恶意是对于她个人情感的审判，所以这是我觉得《如懿传》特别糟糕的一个地方。因为首先它是个女性作品，但是她把情感放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她审判她的品行是以她在情感上有没有抛弃她的前男友，有没有勾引什么我的男人，可能是跟这个相关吧。你会觉得这里面是一个非常落后的东西，就这种感觉。
因为在宫斗剧当中，我们觉得勾引皇上这个事根本就不是事儿。
对呀、啊，就是你很难因为就说有一个人勾引了皇上，审判他的品行。你比如说在《甄嬛传》里面，你说甄嬛很难因为说是，里面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啊，有一个丫鬟冒充她的身份，冒充甄嬛去什么勾引了皇帝上位了，然后完事之后甄嬛知道之后就会口出狂言说，哦，这个人太不要脸了，竟然去勾引了，就是这个人品行低劣，因为他去勾引了皇上，因为他们明白这叫生存。这在宫斗剧的世界里面，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大家都是为了上位，为了生存。就说难道你不会上位吗？难道你不会所谓的勾引吗？加引号的勾引。
嗯，华妃让他的
啊、
那个、
宋芝是吧？
皇上啊，
那叫勾引，对，那就叫勾引，因为他是为了献给皇帝献一个女人，帮他的家族讲话嘛。
在我们看来，就是皇上这种东西吧，他就不用勾引，他就是。这个在我们在看这种剧当中没有人会跟皇上共情的，对吧？
对啊，所以就会觉得如懿这个视角很奇怪，逻辑没有理顺，
暴露了。
对，
对，你暴露了你心里的，
还暴露了他心里一个非常落后的底层逻辑，是这就让大家非常难受。还有一个特别名场面，特别名场面，这两个名场面是我真的我一直认为是名场面，果然大家都觉得是名场面，就是他中间还有一次，就是魏嬿婉这个人，你就带入他是安陵容的那种努力程度啊，就出身低贱，但是他是什么都会，只要为了争宠，然后我什么都能学，又学唱戏，又学跳舞，你懂得，又学射箭，各种
还什么昆曲
啊，对对对对，
美舞。
如懿作为女主在这边又审判他的品行，审判他说是他为了争宠不择手段，所以他品行低劣，然后他这样的手段给我们也不会去学啊。
不是这个话，就像如懿说的。不是这个我很懂啊，这个话如懿说我就觉得人设非常对，如懿她就应该说这个话。但是就是说你说了这个话以后，你想啊，
不是这个话你不觉得是很酸吗？
不小家子气，在贵族当中，这种靠技艺上来的人他就是被人看不起的，这是肯定的。
不是，可是我想了一下，我带了一下，就甄嬛永远不会讲这样的话吧。
哎，所以甄嬛是我们的甄嬛嘛，那个如懿是古代的如懿嘛，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女主讲这样的话就会体现出来一种你知道吗，就是虽然比如说甄嬛我也是贵族，但是我不能展现出一种我要也是呀，她氏族呀，她爸爸至少是个三四品官
啊，
还可以吧。
不是就是
你说跟如懿还不一样是吧？
不一样就是他们满族贵族啊，就是他们那个满族贵族吧，他们是觉得他们是什么什么叫，就是在公元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之间吧，就这些靠武力上来的这些人，哎，我跟你说一个简单的道理吧，王夫人是死也看不上晴雯的，晴雯的那些东西在王夫人眼里面她觉得没有用，比如说晴雯她会补那个高级的织物，
但是我是觉得
家母他们
身为女主你应该有一些基础的，比如至少在我们国家吧，就是说你是不是你得展现出来对于这种就是这种上位者吧的一种你不能是鄙视他的，你可以对他沉默，你就像甄嬛可以对说就是安陵容每天唱个曲儿啊，就是把自己当一个玩物呀，你为他表示沉默，也不需要你讲说我其实体会他的苦衷，我知道他作为一个没有背景的人他只能靠这些，你都不指望你讲这些，你是不是不能对他有微词，你不能讲说哎呀我看不起你，你只要有这个看不起的态度，你就和普通的看剧的人民群众站到了对立面呀，你能懂这种感觉吗？
那肯定啊，如懿本来他就不是人民群众啊，他
那
个
如懿，可是如懿是女主、
这个、
如懿和人民群众站到对立面，那就是现在的下场呀。宫斗的女主角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她是非常割裂的，
她这个叫又当又立，你又想打一个正剧的牌子，你又想让大家共情成一个爽剧的里子，
对，他就是因为
你别拍魏嬿婉这个人，大不了你就别拍这个人，你就这么强一个底层奋斗的人，你就不要再招惹人家了， 你就
对
拍一拍
那个思路可能还在，比如说《甄嬛传》就是因为把安陵容塑造的非常的成功，所以他认为他可以，安陵容也是个反派，他可以塑造出魏延婉。
安陵容可不是说反派，安陵容我觉得成功是因为大家跟着真的在安陵容身上看到了一些自己的影子吧，我觉得是。
对呀、啊，是这样吗？所以他就认为说是同样都是一个，比如说出身底层非常卷的这样一个反派，我就复制了一个呗。
有种情况下，那个魏延婉和甄嬛都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
魏延婉和甄嬛是吗？
不说错了，就是安陵容跟甄嬛。
安陵容最后
死的时候，他说那个什么皇后杀了皇后，那个就那个东西。
嗯嗯嗯、对
你不觉得这个人，你不觉得这个人就死了以后他都存在吗？就他这个人光辉太强了，
光辉。
而且就是甄嬛都、甄嬛，我觉得啊，甄嬛在面对安陵容死的这件事情上，他是安陵容犯了一个很大的，我们经常说，一个问题是他对梅姐姐有一个。
对，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他有一个无法原谅的东西。
他花了很大的一个剧作，就是我们塑造梅姐姐这个人，是因为梅姐姐这个人让大家足够的共情，这个演员演的也好，然后他这个人的人设也非常讨喜。如果有人要伤害他，我们就不能原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梅姐姐对安陵容很好的情况下，安陵容为了上位，不管她前头多苦多难，多被人嘲笑，多怎么怎么样，多被皇后欺负，但她还是动了对梅姐姐的这个坏心。那么我们再想跟他共情的时候，总有一个地方膈冷在这儿，然后总觉得甄嬛对他做的很多事情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了，然后甄嬛在义正言辞的时候，作为反派的时候义正言辞的时候，我们觉得也是 OK 的，对吧？那现在魏延婉他就缺少这么一个人呢、啊、你就没有花笔墨再写一个沈眉庄这种分量的人，让大家去对魏延婉有这个东西。那这个时候你刚才说的那个如意突然对他有一个评价，你就觉得凭什么招你惹你了，对吧？你说是说人家干嘛，
特别奇怪。 对，
对吧？
而且他其实后面魏延婉是干了一些非常坏的事情，的确就是像你说的，他杀了很多好的人，可是他杀的这些人吧还是一样的，就是在剧作塑造上都不成功。也就是如果但凡的杀一个沈眉庄这样重量级的角色，大家就会对他不能如意，对他发出这种你有何苦衷和你那品行低劣为了上位，我让我学我也不会学的时候，那个他可不知道魏延婉干过什么坏事。那时候魏延婉还好，他主要就
是
姿态令人难受。他讲说他争宠的手段低劣，让我学我也不学，这个事情就是说他本身和这个人有没有杀人没有狠毒没有关系，他是在嘲笑一个人吃相难看，就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就完全无法共情。就是你不能去嘲笑一个人吃相难看，他能吃上他为的活呀，对啊对啊，他是如此的不食人间烟火。就是电视剧啊，至少电视剧他一定是希望你共情女主的，就是他不可能说我写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我就知道有一波人会无法理解女主会讨厌他，他一定想说大家一定是代入女主，大家一定是觉得他是对的，觉得哎呀魏延婉果然品行卑劣，果然你看就勾引皇帝，哎呀多不要脸，他一定是希望观众是这样的呀。也有可能当年他认为当年的观众的确会这样觉得，讨
厌小三儿，
对啊、
他就会觉得
没想到 N 年之后会反噬吧，就是
这
个编剧的站位。
你们有没有去问一问那个上年纪的女性，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这个辈啊，我这儿我可以做一个大胆的预判啊，我觉得在很多上年纪的父母亲那里头这个剧就是成立的。
我听说过这个说法。
在我们看来没有什么大事儿，这些事情在人家那些人看来这就是大事儿，就是
或许啊，
魏延婉这个角色在很多比如上年纪的阿姨那里都看起来确实就不讨喜，
非常卑劣。对，放勾那个什么为了生存抛弃前男友勾引，
我还跟你说呢，你今天老说一个事儿，就是无产阶级这个共情啊，实际上很多我们的旧社会的人看这些宫廷剧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跟无产阶级共情的，都是跟帝王将相共情的。即便在今天，很多男性观众，他去看一些历史剧的时候，他从默认上都觉得自己是皇帝，从来没有人说我愿意跟一个什么底层的小兵共情的，很少。
那如果这个底层的小兵一直在上位呢，你也共情不了吗？
他就不爱看这样的人，他就爱看这个，他就爱看这你说的那个，比如说一个特别小的士兵上位成一个大将军。这样的人啊往往都会遭到一些你知道不知道，在很多、
名不正言不顺，
哎对了，我就是在很多男性的那个比如说军事贴吧呀什么打仗的贴吧里头，他还是特别喜欢那种像霍去病这样的人，出身很高贵，
生来就是
打仗的天才啊， 他不太喜欢那种拿破仑那样，在权谋局当中也是喜欢那种出身高贵的根正苗红的分子。
哦，那你是，我想你权游你喜欢谁？
权游是个例外，权游是反历史剧。
哦，好吧，
权游就是要打破这个东西。权游上来像史塔克他们家人就死了，什么说一说就是德国的将领都是姓冯的，那都是什么军事贵族，打仗就是好，都是这种逻辑。所以我就现在猜测哈，就是这个编剧的某一些人就觉得我没有必要解释，魏延婉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当中肯定就是不受喜欢的。大妈看电视剧当中这样的人那都是小贱人，他怎么能让人喜欢呢？不可能。但是大家肯定不喜欢这种有心机的女性。
啊，对对，有心机的，对对对。
心机这件事情在我们爸爸妈妈那个眼里看来，这就不是正经人，就不是好人。
嗯，
就是他心机这个事情在宫斗剧的观众当中大家都比较接受。
啊，对对，恰恰因为宫斗是打破，哦，对，如懿传的问题就在这儿。
哎，
因为宫斗这个题材就是打破了传统思维，恰恰
是
反着的。如懿传却用了一个传统思维往里套，
对
喽，所以套出来一个奇怪的东西。嗯，
拿那种就是很古老的那种，
对对对对，很古老的，就是说他认可女性的美德是是老实，
不争，
对，不争不抢，然后心里重情重义，重只重感情。
对，
对，
女性的正义性是跟男性的感情绑在一起。
对对对对，而且他认可就是说你不能有那些世俗的欲望，你不能有一些世俗的追求，你不能追求权力，你只能求真心。女主就是这样一个设定，从头到尾。
那你整个这个剧的逻辑非常严谨啊，你怎么说？整个逻辑里面所有的反派都是这样，所有的反派都不是个纯臣，对吧？就只有如懿是个纯臣。
整个设定上就反了宫斗，他又是一个宫斗，这是他最大的问题。他可以不是宫斗，他做出了就像你说这个逻辑，只有我一个人在中间，我是一个纯臣，我只求真心，不求一丝荣华富贵。然后别人只求荣华富贵，就格外衬得我清高。然而你本身又是一个宫斗，你每天你很怪，就是和整个，也就是其实他最开始不应该拍这个宫斗，问题就在这儿。你宫斗有就是有他的一个逻辑在的呀，宫斗就是人为了女人，为了权力，为了生存，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你有一天说我连权力和生存都不要，我还活在这宫斗里面。
听下来哈，我觉得啊，就是他这个东西想拍一个什么，他想拍一个叫婚姻的东西。
哎，他一直都这样讲呀。
他可能是想拍个叫帝王婚姻这种。
对啊，他讲说我们不是宫斗，我们是婚姻围城啊，这是他的宣传口径。
他还说过这样的话吗？
对呀，啊，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你太神奇了。对，他
就是他说这个是帝王围城啊。
啊，对，婚姻围城，帝王婚姻围城。
那他这个利益很高啊。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一个剧第一步先把故事讲好，第二步再讲利益。故事讲的稀巴烂，然后第二步说我们利益高。很就是很怪。
哎呀，那就
问
题，就
他因为就是故事讲不好，所以才猛讲利益。
帝王围城，如果说他
婚姻围城
就这么敢说，
嗯，
臭不要脸，
一直都这样
说
的。
哎，你想一下，帝王围城，咱们就说围城吧，围城就得两面写，你既得写出那个男性的心理活动，也得写出女性的心理活动。
嗯嗯嗯嗯。
那你这个片当中乾隆塑造不完善啊？你乾隆怎么想的？
乾隆就渣男。
他渣也得有个，
对呀，
啊，那个谁不渣吗？那个就是方鸿渐不渣吗？方鸿渐也很渣，但他渣他得有一个就是心理活动。
我知道
就比如说
我对待，他不太塑造这个男主角，
那就不行。你围城为什么好啊？
嗯，
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男性看围城，你看到了那个方鸿渐里头你都不好意思，就是方鸿渐里面对于每个女人的想法你都理解，然后那些女人怎么想方鸿渐的你也觉得 OK。 围城的他的厉害就在于说感情也好，或者说世俗生活也好，当中的男性的这些小九九都写出来了。
嗯嗯嗯嗯，
他又想占人家便宜，又怯懦，然后又要面子，然后又想要青春的爱情，
嗯，
他把男人的那种东西也写出来了。练达的人情世故之后给你做的剖析，
嗯嗯嗯，
所以我们觉得《围城》很有意义。那你
《围城》最出名的不就是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的这个？
这个是他最后就这句话是他，
嗯嗯嗯，
其实围城当中写婚姻很短，
嗯嗯嗯，
围城婚姻只是后面，
嗯嗯嗯，
对吧，
嗯嗯嗯，
他婚姻当中的男女双方有没有感情，有感情，女的有没有算计，有算计，方鸿渐也有他的自私在里头，然后这个女性她也不是坏，
嗯嗯嗯，
她有她的悲哀，这里面还有很多出轨的戏，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男的想跟一个女的出轨，
嗯嗯嗯嗯，
他又想出轨又怕那个女的看不上他，
嗯，
啊，然后就是这里头写的非常的
真实的心理，
中年老年，
嗯，
青年，有钱的没钱的，世俗的新派的，很多人的猥琐，你知道吧。
所以你听完围城这个宣传感觉你现在觉得很冒犯吗？婚姻围城这个宣传 我如
意、这个、
可是《如懿传》的问题在于，它本身80%是在宫斗，20%，你像类似于《甄嬛传》，
皇帝这就不是正常。
对对对，
皇帝就已经，我觉得皇帝就不是男人了，皇帝已经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对，大家写的问题就在这儿，
没有人性了，
你不能把皇帝当做婚姻里的一方，
对，
来着重的说我刻画的这个婚姻围城。大家觉得，首先从起点上他就很怪，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他有三宫六院，然后你
跟他，而且还是乾隆皇帝。
你跟他讲说一个婚姻围城，就是我是觉得有点硬靠吧，因为本身说实话他就80%是宫斗，然后但是因为他可能当时也可能也不太能宣传宫斗，然后又可能觉得我要一个高级的利益，所以那就高级到这儿了嘛。然后他讲说我们是婚姻围城，
你深挖一下对吧，你深挖一下这个乾隆皇帝他是怎么看待人性的转化，他是怎么从一个青涩少年变成一个猥琐老年、
啊、他一直都很猥琐，就是
你要是有这么一个展现对吧，大家可能还能理解。
对，所以我说这个剧基本上在人物塑造上面就没有很成功的人物。这个乾隆就是，你就觉得他就是什么从青涩到中年到老年都有变化，他没啥变化，他一直感觉
就
是
很油腻了，是吧？
一上来就对，就稍微就还好，一上来就在那装青涩，然后后面好像开始有点《还珠格格》，开始有点说是，哎呀，青樱我最爱你，我们俩青梅竹马，我要把初夜留给你，就还有这样的戏份，嗯，然后就是很恶俗，然后完事儿到。对，过渡到中年，中年之后他就开始，那就是一个色鬼，一直到色到老，看见一个想，看见一个美女想纳，看见一个美女想纳，就每天就是这个样子，人物也没有什么立体的。
就是、我说的直接一点啊，
嗯、
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头是演不出围城的，
他，
对吧？
对，
你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头的
上位者和下位者，
你
讲围城吗？
啊、你围什么城啊？
是《甄嬛传》已经把这个皇帝很浓墨重彩的展现了，其实就已经戏份非常多了。
我们上次聊过嘛，就陈建斌老师是表演很收敛、
啊，对对对，
就是、
他是个收敛的演法。
我觉得陈建斌老师是非常知道他在这个戏当中的位置的，他是特别知道这个戏在哪儿。好演员就是这样，好演员不是说我是主角，我是咖位，他知道这个戏在谁身上，我要为这个戏服务。其实这个霍建华这个演员选的也挺好的，他也没有什么太多演技，就是他就是一个形象摆在那儿，你把他拍一拍其实也挺好。聂远就不是啊，聂远戏很多呀，我记得、那个、
而且我还很喜欢他那个皇帝，就是在延禧攻略里面那个演的、
哎、我看延禧攻略里面，我觉得延禧攻略他俩是有 CP 感的，你知道吗？
对，
聂远跟璎珞是有 CP 感
的，对，
真有
CP， 我还是很磕的。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生未了，心却已无